主日平安。今天是今年的第二个主日，好，我想跟大家道一个新年好，可能还不迟吧。大家新年好。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大约的人口有多少人？你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去年的10月31号有一个数目字，70亿人口。哦，有人说啊，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晓不晓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考倒了吧，大约只有2亿人啊。世界人口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的初期的时候，1804年，这中间经过了1800多年的时候，人口才增加8亿到10亿。进入了20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农业的机械化、粮食的增产，加上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孩的出生死亡率降低，人的寿命加长。到了1930年，世界人口是20亿。1960年上升到30亿。1974年达到了40亿。1987年突破了50亿。在进入21世纪之前，1999年有个统计报告，世界人口高达60亿。去年10月31号第70亿的婴孩听说是降生在印度。如果全世界的出生率以每秒钟 4.3 人来计算的话，我刚才从讲到现在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有259个人婴孩出生。在我讲到完毕，崇拜讲到结束，崇拜结束的时候，在一个小时之间，你晓得有多少人出生？有15480人会出生在这世界上。当你睡完觉一天之后，你睡醒之后，你晓得一天有多少人出生？有371520个 baby 会出生在这世界上。据估计哈，到了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0亿。到了2050年，可能会达到93亿。在还没有进入22世纪之前，世界人口会破100亿啊。100亿的人口可不可怕？蛮可怕的哈，这世界会人满为患，弱肉强食。这样的一个数不字，对于你现今你和我又有什么意义呢？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说哈，他说这70亿的 baby 出生的时候，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他将都出生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 World of Contradiction。 难道这就是人生下来的宿命吗？我们知道当神创造天地时候，看万物都是美好的，尤其当神照他那形象造男造女之后，神要赐福于人。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的1章28节，神对人类说了第一句话。那既然是第一句话，我们是在需要真的需要琢磨琢磨，思想思想。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生养难道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吗？拼命的生孩子。 生养其实在英文是说 be fruitful， 结果子，可见背后的意思大过它字面上的意思。遍满地面，其实对古人来说交通不便，遍满地面谈何容易啊。治理管理，哦，中文的圣经翻译蛮现代化的哈。其实治理这个字哈，英文叫做 subdue， 是带有一个动态的，是一个对外的，带有一点征战的味道。 subdue 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征服，你要使别人服从你。管理呢，管理可能相对于治理哈，是一个对立的，是一个比较静态一点，是神要人去 rule over， 其实神要人去在万物面前做一个领导统一。因此这节经文啊，你可以理解是神要人都结果子，去到世界各地征服这块地的人，领导统一这地的万物。但是很可惜哈，自从人犯罪之后，人对神实在是有亏欠，战争、人祸、环境污染、道德沦丧，自私的人拼命的赚钱。今天我们人啊，在征服什么东西？我们拼命炒房地产啊，今天不管在北京还是在台北啊，人要征服的那些什么东西？是那些高楼大厦、炒地皮。结果怎样？美国造成了经济的恐慌，房地产的崩溃，这种种这一些，是不是神又给人一个警告的信号？当神用洪水毁灭了大地之后，神对诺亚全家又说了同样一句话，在创世纪的九章第一节，神对诺亚全家八口人讲这句话：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想想看啊，神对八个人讲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意义吗？当诺亚从方舟窗口往外一看，满目的苍夷，不知道诺亚作何感想。但是神要透过人成就神的旨意，人要完成神的旨意，其实又是一条崎岖难行，非常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是要穿透、穿越时间和空间的。我们走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早上，尤其在新年的第一个礼拜，让我们再次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再是何等的有幸，我们人算什么，你这样的顾念我们，世人算什么，你能这样的眷顾我们。主啊，当我们抬起头仰望你所造的天地，看到你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主，我们在说主你的名在全地是何等的美。主，我们谢谢你，你把万物交给我们的手上，要我们去管理，要使万物顺服在我们的手下。主，我们借着今天每个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听你话语，巴不得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思想琢磨这其中的意义。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哈，读经，我们来翻开创世纪第十一章一到九节。我们用起用的方式哈，由我练单数节，弟兄姊妹来练双数节哈。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言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竟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言，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因为耶和华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昏睡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比。好，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一句话说那时，那时，那时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时间上的观念哈。其实这原则在原文哈，其实这是一个连接词，是个 and， 也就是说，下面所讲的事情跟上面有点关系哈。所以这件事的那时，应该是指洪水刚过去不久，其实诺亚还在哈。如果要讲的更准确一点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的十章，你翻开十章的二十五节哈，十章的二十五节，诺亚的后代有个人叫西伯，西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那上面有个小字啊，法勒竟是昏的意思，所以那时其实也可以说，那时可能是在西伯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已经被昏散在全地了，所以西伯竟把他的儿子法勒佩勒。起名为昏，昏的意思。所以后来诺亚的后代是被昏散到世界各个角落。那时，所以这边十一章一节的那时，是讲到在人昏散到世界各个角落之前，他提到说天下人的口言言语都是一样，也就是说，从创世开始。从神创造亚当夏娃之后，一直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人所讲的话都是一样，他们之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啊。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其实这是一节蛮有意思的经文啊。我们在证明神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从神创造的角度，从创世纪的一章里面来作为切入点。我们常引用创世纪的一章说到神的创造，但其实你从语言学的角度，你也可以证明神的创造，因为到目前为止哈，世界上的语言学家对于人语言的来源其实还没有一个定论。人其实对于这个人语言的来源，其实呢仍然是一团迷哈，但是呢，圣经早有一个答案哈。如果你回到圣经的二章十九节哈，神告诉亚当说，要亚当把在伊甸里面的万物要给他们起名字。所以说，圣经上二章创世纪的二章十九节提到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亚当的面前，看他叫什么。当亚当在叫什么时候，亚当就发出一个声音出来，竟发出是 call， 亚当怎么叫这个人的名字，怎么说出这个名字，怎么命名的时候，其实这是人类语言的一个开始。从亚当一直到创世纪十一章十一节， 其实他们所讲的共同语言可能就是从亚当那时候所讲出来的同样的一个的语言，这也就是人类共同语言的开始。第二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你看到哈，当时啊，人似乎有在听神的话哈，人在动，人在迁移，人在移动，而且他们向东方的移动，人有四座气遍满地面，人在动。但是有一天，在示拿地，他们遇见了一片平原呐、啊，他们看到了一片平原。你看到人一方面遵照神的吩咐在动，往东方在移动，但是人又另外一方面呢，又要紧紧去抓住他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停下来不动了，他们就住在示拿地不动了。你知道示拿地在什么地方？我们查考圣经其实都有答案哈。我们看到创世纪的十章十节，他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都在示拿地。他国就是世界的国，这示拿地其实就是后来巴比伦帝国的所在地。巴比伦这个名词其实是从巴别所延伸出来的，巴别是 B-A-B-E-L， 巴比伦是 Babylon， 所延伸出来一个字。巴比伦在圣经当中呢，常常是用来被描述那些抵挡神势力的、违反神旨意的、神吩咐的，也可以说是那些常常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也是那些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所在的地方。经文说他们就住在哪里了？住在哪里？刚才明星讲哈，今天我们大家都很多人住在 Cupertino 哈，你的房子实在是价值连城哈。你住在哪里？其实你动是很难动的。这几年因为我有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哈，我发现你要离开你的房子实在是不容易，因为你晓得吧，一栋房子是你的累赘啊。因为你有户部含的账单啊，你有 mortgage， 你有水电，你有电话费，你有 internet， 你有 cable， 你有 garbage fee， 要怎么去付啊？我这样很好，可以 online 可以付啊。但是你还有保险啊，你要 take care 你的保险，房子的保险、车子的保险、 medical 的保险、人寿保险，太多东西是累赘在你身上。还有你的邮箱啊，你不去清理也不行，因为每天进来就是那些 junk mail。邮局啊，最多只能 take care 你一个月的 junk mail， 一个月以后他就不管了。所以你也不能不去 take care 你的信箱哈，还有你的车子，你离开一个月你不动啊，你回来大概也真的也不动了。真正的宣教是要没有那个后顾之忧。真正的宣教是不能有那些物质上的牵挂。今天你和我出去短宣、出去中宣了、我们的真正能够付出去的实在太少，只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哈。我们看到他们往东边迁移哈，他们在迁移，迁移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journey， 他们 journey east， 啊，把 journey 当作一个动词，他们往东边在移动，在这个里程上面，那 journey 这个名词在讲是讲到是个人生的里程啊，当一个人生的里程。今天其实哦，我们因为交通工具的方便，我们坐飞机都来到美国哈、我们算是在片板前地建了一份力量哈、 但是我们定居在美国啊，这么贵的房子，这些房地产啊，加上你生儿养女，你真的动弹不了。等你有一天像我这样年纪这么大的时候，我现在都感觉我关节不行了。我现在很讨厌开长途的车子。我们渐渐衰残的身体，加上世俗的缠身，我们真的身不由己。我们住久了，我们其实被定型啊，我们就被定在那个地方，我们动不了。我们看到11章的第三到第四节，他们住下来以后，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他们彼此商量啊，他就做两个决定。他说：“来吧，我们要做砖，而且要把砖烧透了。”人真了不起啊，人很聪明啊。你看到人类的文明已经具备了烧窑的技术，他已经知道去做砖，而且把知道砖要烧透啊，不得了。他们准备材料，把砖当石头啊。人真是聪明啊，很有头脑。石头太重了，盖房子太重了，一个砖轻的要死，砖起太石头，人真聪明。而且他们怎么样，下面你就看他怎么讲。又拿石漆当灰泥。我问你啊，这石漆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节经文啊，在创世纪6章第14节，创世纪的6章14节，这是神告诉挪亚的一句话哦，你要用篝灰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幕上松香。这个松香，如果你是中文圣经的话，说不定你会有一个小字的解释哈。英文是叫 pitch 是什么东西？他这边解释的时候，他用现代化名字给你告诉你，他说这叫薄木，是沥青。哇，你想吧，其实这个松香啊，其实是一种树上留下的籽，它有防水的功效。以现代化来讲，这叫防水漆啊。神告诉诺亚，你造了方舟以后，木头盖的，你里外如果不涂上一层防水漆的话，那会漏水的了。人聪明啊，神告诉人这样做，人把神所告诉的话，又加上人的智慧聪明，他把这个沥青、这个松香。这个石松，其实这个松香就是后来的石漆，跟泥土混在一起。你看，石漆是沥青是有一点粘性的，跟泥土连在一起做成砖，烧透了，很好用哦。英文圣经是 tar for mortar，NIV 讲 tar for mortar，tar 是一种焦油 ，mortar。是一个灰泥哈，所以你的灰泥、石漆加上灰泥就做成了砖。你看，人从一种神告诉的一些话，从涂抹方舟当做防水漆，一直到人能够做砖，文明的进步其实非常的快哈。但是文明的进步其实有时候是利弊参半哈。为什么说利弊参半？好处是说，人类的文明科技进步了，坏处是什么呢？人可以靠自己，人远离了神，人不要神了。第四节他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个塔。你看到没有，第四节讲我们要建造，跟第三节讲我们要做，看到都是我们啊，这是人类历史人本主义的开始。 人看到的是我能做什么东西。我们来的建造，我们要做以人本为出发点，那目的是什么？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要传扬人类的名，传扬我们的人的名。我举个例子，你们暂且听一下，这是我个人的感受。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典礼的时候，有一个主题歌啊，记不记得是主题歌是什么东西？都忘掉了。那歌声非常迷人啊，非常好听啊，配音、唱音非常好听啊。主题歌是《我和你》，记得吗？那歌词说什么？我和你心连心，同在地球村，很棒嘛！我和你心连心，我们同在一个地球村上。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这边有个来吧 ，Come together，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借用这歌词，我只是让我们来反思、反想一些事情哈。可惜的是，我和你，在一个无神论的体制之下，这个我缺少了神的同在。有趣的是哈，这首歌的英文歌词，它把我和你又对调成你和我 ，you and me， 英文是 you and me， 可见这个我，这个 me 是受格，是人称代名词的受格的 me， 是我是人哈。那么我和你，这个你字，如果有神字旁的你，这个意义可能更加的深远啊。不可否认的哈，北京的奥运会为中国人争光，但是如果我们以人本为出发点，仍然会迷失在为要传扬我们的名。中国人最喜欢哈，盖一个碑啊，立一个碑啊，刻个碑啊，做牌坊啊，留名青史啊，盖塔啊，人先自古其实都是一样，看到没有？他们造城造墙，盖高塔，他的目的是什么东西？他提到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前地。中文翻译很好，免得这个是一个否定句啊，免得是个 no。人在跟神讲，你要我们遍满全地 ，no。我们不要分散在前地，他明显在反抗神的意思。人自私的心态哈，我想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哈。洪水记忆犹新哈，如果洪水再来的话，虽然神有应许，不会有再有这么大的洪水再来哈，但是人呢心存侥幸哈。他们盖城墙除了有防御功用哈，而且现在的城墙怎么样？是 waterproof 的，那个砖不能够防水的，你晓得吧？可以挡水了，他们造塔可以为了什么？要通天，也是为了逃命啊。他们跟神说啊，看你的淹得多高，我的塔能够通天了、啊，你的水能不能淹到天上？人把神的祝福啊遍满全地，抛诸于脑后。三节这个十一章的三到四节，通常是我们说到人是出了一点问题，人骄傲自大。违抗神的命令，人要造反，他们要造一个塔能够通天。你晓得以当时的技术来讲啊，这个塔会造得多高？你想那他们会造得多高？那我举个比较你能够想象得到哈，大概跟他们同样历史文化的时候，在埃及的金字塔，你说金字塔最高的金字塔有多高？146米哈，你可能146米可能印象不深刻。我讲一个你们比较能够 relate 的哈，你想上海的东方明珠有多高？466米啊，大概是三倍的左右。哦，你想的是东方明珠有多高？台北101有多高？ 508哈，三倍半，比金字塔高三倍半。圣母峰有多高？8844米，圣母峰都没办法通天了，人要盖打通天 ，reach to the heaven， 还差得远的。人在那时候，天对他们来讲哈，是高不可攀的一件事情哈，是高深莫测，是高高在上。一直说他们努力啊，往天上盖，盖到他们认为能够到通天的地方，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人实在太愚蠢了哈。我今天在美中的时候，在一个美国人教会哈，在他的 cafeteria， 在那个餐厅里面，我看到他用一个 computer 的纸。贴了一张纸在布告栏上面呢，是那个影印机这样打出来的哈。他说 foolishness 啊，就是愚蠢哈。那 foolishness is loving what is bad and wrong and doing it。愚蠢就是喜爱去做那些不对的事情，而且是付诸行动。你看他们都愚蠢。从盖巴贝塔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哈，我们所相信的信仰跟世俗所相信的信仰是有差别的。世俗的宗教信仰，人是从下面去找神，如同瞎子是摸象，因此人呢造出了许多偶像出来。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神从上来找我们，是神道成肉身。我们所相信的信仰，神不是高高在上啊，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有 person 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有独立的思考，有意志力，有感情，有判断力，是和人有来往的一位神。不必你大费周章哈，只要你有寻求的心，只要神在你的心门叩门敲门的时候，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神就愿意跟你同在，跟你一同的坐席。好，我们看到回到11章的5到6节，11章的5到6节是神对人的所作所为所做的一个回应哈。第5节，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很有意思一节经文啊。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很明显的提到，我们的信仰的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哈，他竟然从天上要来到世界上来查看。但这些经文其实意义还蛮难的，到底这位神是谁？当然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不妨问问你主日学老师哈。第6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如今是好像中文翻译是一个，如今是一个时间的开始，其实英文是叫 begun， 是 begin 的过去式，也就是说他们如今其实一个强大的口气，是从现在开始，他们已经开始做一件事情，他们做起了这样一件事情，来违抗神的旨意。而且他们说，他们既做起这事来，很有意思啊，这事来，不是说这些事来哈，是这事啊，是单数 this thing。这事来 listen， 那这事又指什么事呢？这件事如果他们做成了，那不得了了，以后必然天下大乱，人心思变，人想差池高飞哈。因为怎么样，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了。你看到这句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句话哈？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蛇对夏娃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 你们吃的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如神。 You shall be as God， 你们会成为神，便知道善恶。知道善恶没有什么不好，哎，问题在我们这些败坏的人当中，人的善恶标准越来越低了。以后他们所做的事就没有一样不能成就了。人是蛮可怕的，十亿人口蛮可怕的。这事当然不是指那些他们造砖造城造塔他们立名的事情，这是 listen 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是他们说他们怕什么？免得我们昏散在前地上，昏散在前地，他们累了，他们不想动了。其实他们造砖，他们造塔，他们怕的原因是怎么样？他们怕昏散，怕昏散是为了自己，为自己就怕被昏散，这是人类的一个死结，一个死胡同。常常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常常你有心要出去短线的时候，你的前脚当说哎呦我要去啊，你的后脚又抽出来，其实很多东西又会把你拉住，前脚一踏出去，你的后脚又拉回来了，更谈不上气跟不气的问题。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告诉门徒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知道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遵照主的吩咐，带着主的权柄去分散在各地传扬神的福音。你知道这十二使徒当中有很多人气到眼慌，多马，大家可能对多马印象很深，多马是 那一位曾经怀疑主到底真的复活了没有，他手上有没有伤痕，有没有钉痕，他肋骨有没有被刺伤的那一位，但是晓得多马他其实是把福音传得最远的一个门徒，他把福音带到印度，印度到目前还有很多多马的教堂。根据教会传统，因为传到印度，所以最早的时候福音传到中国跟多马是有点关系。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把福音带到非洲的以索比亚去，还有一个叫安德烈，据教会传统安德烈曾经把福音带到西古体，这个名字听过没有？很陌生。前本圣经其实就有一处地方提到这个名字西古体。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这是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哥罗西书三，这是一节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三章十一节第十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体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保罗这边再做个比较，你晓得化外人是什么人？化外人是野蛮人，barbarian， 野蛮人。那既然保罗再做个比较，他把希利人、犹太人做个比较，受割礼不受割礼做个比较，未奴的自主做个比较，那化外人是个野蛮人，那希古体人是什么人呢？ 文明人吗？
不是。
保罗在这边比较说那些化外人，那些野蛮人，西古底人是比那个野蛮人还野蛮的人，太野蛮了，杀人不见血。西古底是在什么地方？西古底就是在现今的俄国南部啊，黑海跟里海附近，高加索山以北的地方。安德烈曾经把福音传到他们中间，这也是苏俄的东正教哈，尊安德烈为圣人的原因之类哈。在东欧哈，其实很多城市是以安德烈命名成为城市的。好，我们回到创世纪的十一章，第七节。我们下去，哇，神要降在人间哈、哦。我们下去，你看到我们哦，为什么不说我下去啊？很有意思啊、哦，我们下去，我相信你有答案哈、哦。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辩论。跟后面第九节说巴别，也是辩论的意思。你看到吗？第九节的最后一句话，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你如果圣经有小字的话，就是变乱的意思哈。其实它都是从同一个啊一个字衍生出来的哈。不管是变乱巴拉，还是巴别巴贝，其实都是一个混乱的意思哈。所以不管是巴贝巴拉还是巴贝，是变乱还是混乱啊？其实经文当中带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哈。英文字有一个字这样，你晓不晓得？也是从这个大概也是从这个字延伸出来的，叫 bubble，bubble 啊。你家如果孩子的话，你当你孩子在牙牙学语哈，说话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叫 bubble 啊。说一个孩子讲话不清楚，但是 bubble 这个字延伸出来是什么？一个人胡说八道，因为他讲话讲不清楚嘛。神辩论他们的口音、啊、是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啊、他们的言语、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思想，这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混淆不清了。其实如果反过来看，我们今天现今的世界上，其实今天呢、啊，人类的道德标准的降低，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也渐渐的降低。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常常被这世俗上所牵引，我们也常常也失去了一些判断力、是非的标准哈。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进化论、同性恋、理性主义的抬头、无神论的存在主义在告诉人什么东西？他说啊，存在主义告诉人，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和灵魂，人没有义务去遵守某一个道德标准。或某一个特定的信仰，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这就是混乱。人要自己做自己的事，人有选择的自由，人看不见神的存在。实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是在相当的混乱哈。今天这世界上，其实你有很多东西影响你的每天的生活。你口袋中当然有，可能有一个，还有一个 iPhone 哈。iPhone 不是不好哈。但是你每天 iPhone 其实今天我相信影响到你每天的生活哈。我常看年轻人啊，手上每个人手上没事干坐在那边就拿个 phone 出来，不知道要干什么哈。你离不开 iPhone。 其实啊，在我们附近的 Apple 哈，它的 iTunes、 iPad、 iPod、 iPad、 iPhone 哈，其实影响到你每天的生活哈。今天我们所崇拜的对象其实也在改变了，年轻人所崇拜就改变了。Steve Jobs， 贾博士的气势造成了震撼。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美中的时候，那气势那一天，我在看那个 ABC 的那个新闻报道，它是第一条新闻啊、哦。他称赞贾博士啊，是个划时代发明家，他跟爱迪生相提并论啊、哦。不错哈，史蒂教在科技上是有很多的贡献哈，但是他有他悲剧性的另外一面哈。 实际教只活了56岁，人再大的本事能通天吗？再了不起，神自有他公义的审判。第八节，当人停下来脚步想动的时候，神用两个方法，神要变乱人的口言，这种人昏散了全地。当人不想遍满全地的时候，神使用的方法，用他自己的方法使人遍满全地。圣经哈，不论是从新约到旧约，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永远没有改变。神是在创造天地的时候要神的儿女遍满全地，这是神至终的心意。如果你到了启示录了，最后你看启示录，当神的国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要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将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了、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如果神的话没有遍满全地，哪来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因此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神再来日子就见了。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巴不得用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晓得在你的圣灵里面我们多方的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声音，你的话语要传遍天下，你的话语要传遍地极，也巴不得借着你的吩咐，你的应许，也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从本地带到远处，使你的福音能够遍满这地。我们谢谢主，也带领我们每个人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真是抬起头仰望你。主，我们相信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